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周广亮牧师。今天我们透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18节来思想一个题目，我所遭遇的事，我所遭遇的事。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思想学习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处境。腓立比书一章12节这样记载，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信给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城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的。他除了在写信的第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前面的引言，包括了问安，对他们祷告，还有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古代写信的格式，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简单的问候语之外呢，他就直接进入他当时情况的交代。首先我们留意到12节一开始的三个字，中文翻译作弟兄们。弟兄们，在短短的腓立比书四章经文里面呢，有六次这样的记载。除了12节之外呢，三章的一节、13节、17节有三次。第四章的一节跟八节都以弟兄们来做开始。每一次做这样的记载跟称呼之后呢，都表达内心深处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呢，他就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我所遭遇的事。首先我们要明白我所遭遇的事情是指什么。从经文本身来看呢，很清楚，接下的一节呢，13节就说，以致我受的捆锁，我受的捆锁呢，他连续呢在这一小段里面讲了三次。下一节14节他说，因我受的捆锁，然后呢第三次在17节最后一小句，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第三次讲的时候呢，把捆锁的性质讲了出来，那就是有苦楚的，有痛苦的，是不好受的。捆锁是指锁链捆住的，是对待囚犯的限制自由，是生活受限制的一种处罚，一种处境。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是在罗马的监狱写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有几次呢？有三次受的捆锁。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呢，共有四次。就在这之前，在他为他们感恩、为他们祷告的这个礼貌性的交代当中呢，他也讲了一次，那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七节，那里说，中间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所遭遇的事是指捆锁，是坐牢的处境。而我所遭遇的事这件事情呢，是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呢，他另外有两次提到这件事情，他的表达呢是更精简。在下面的第19节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然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将这个表达呢，也是精简的表达，但是个人化了。二章的23节那里说，所以我一看出 我的事要怎样了结？想想看吧，在一封信里面，他讲到这件事情，后面又讲到我的事情要怎样了结。而要交代的时候，像我们一开始念的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就是表达他个人的情况，我所遭遇的事，这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呢，他为什么要交代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呢，腓立比教会爱保罗，打发伊巴弗提送爱心的物资资助他，啊，帮助他，那么也担心也关心保罗的情况，他收到他们的爱心，然后呢，他就写这封信，他就交代了，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这个捆锁呀，他所遭遇的事情背后有一个小小的背景，我在这里也要交代，就是保罗坐牢呢，在罗马不是头一次。他的人生坐牢在圣经历史的记载有明文的记录里面呢，跟腓立比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第一次坐牢就是在腓立比城。所以他在那里坐牢的时候呢，那个痛苦我们也能够查得到。你看使徒行传16章的话，那里讲到他在腓立比啊监狱里面被棍打的有了伤口。所以如果你读23节使徒行传16章23节和33节呢，33节狱卒信主以后呢，把保罗跟希拉带到他们家里面给他洗伤口。你想一想，在监狱里面被棍打到有伤口一定是流血，然后呢要治疗这个伤口，那是何等的情况。而保罗在腓立比，也就是他到欧洲传道的第一站，不是头一次坐监牢，直到他现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有四次坐牢，第二次是在耶路撒冷。你从使徒行传22章23章24章看下去，会发现在耶路撒冷以后呢，因为他的人身安全问题，罗马兵才派了470个保护这个队伍，军人的保护队伍，把保罗从耶路撒冷护送到更安全的罗马行政的大城，海岸城市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呢，保罗坐监2年多，然后就是坐船，最后呢经过许多的折腾呢，到了罗马。在罗马呢，在自己租的屋子里面算是软禁式的坐牢，有罗马兵丁看守着，又是2年，那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记载了。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保罗坐牢多久呢？共四次，两次是很长的，该撒利亚2年多，罗马2年多。一般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他坐牢共5年的时间，到这里是有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坐牢里面呢，现在他写这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告诉他们我所遭遇的事。可是他是遭遇的是接下去要讲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关键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保罗讲述我所遭遇的事，透过他的这个艰难的遭遇来看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意义。有三方面意义，第一是对不信主的人，第二是对信主的人，对基督徒，第三是对自己。那么首先第一呢，对信主的人，就是1章12节的后半句了。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注意了，这里重要，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一章十二节啊，它有另外一个翻译，这个翻译是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使福音进一步的传开了。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反而这两个字有意思，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但是呢新汉语译本说我的遭遇反而使福音进一步的传开了。我们注意进一步这个单词，在本书另外用了两次，在新约另外用了两次，一章的二十五节翻译作长进，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也是翻译作长进。保罗所遭遇的这个捆锁坐牢的事情，使福音进一步传开。进一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作战的先锋部队，为了后面要跟随的军队来开路，使他们可以向前进发。所以有的翻译呢，说是我的遭遇反而帮助了福音的进展，帮助了福音的进展，是有意思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吕振中译本也是类似的翻译，是促成了福音的进步，促成了福音的进步。那这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听说保罗在罗马失去自由以后，担心他，派人关心他，去送爱心的支持物资的时候，保罗对自己所遭遇的这个艰难处境的解释，对不信的人反而进一步的把福音给传开了。其实这背后呢，你想一想也能表明啊，当时很多人担心保罗坐牢以后传福音的工作会受影响，是坏的影响，因为教会他们推测会衰退了，会受到打击了，因为保罗被监禁了嘛，不能自由传道了嘛。但是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说，事实刚好相反，我的遭遇反而使福音进一步的传开了，因此这是值得感恩的。那么怎样进一步呢？刚才就说了，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罗马的御营全军有9000个军人，当然他们轮班轮值，你想想在2年时间里面这个话就传开了，跟保罗或者看管保罗的人是24个小时在一起的，那么保罗对他们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当然有。你看腓立比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4:22，那里呢他提到问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人中呢，有凯撒家里的人。他说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啊。凯撒是皇宫里面的，凯撒是皇帝，在皇宫里面的亲人有人问候腓立比弟兄姐妹。一般的推测，他们是对基督徒友善的，甚至他们是信主的。你留意一下腓立比书4:22的这个特特问候你们的，特特的问，特特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翻译过，只有在这里。用今天的话讲，我们不能想象在行政机关的最高层的圈子里面有人问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福音对教会是友善的。意思就是说，一章十二节讲的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是保罗的遭遇，捆锁的遭遇，监牢的遭遇，反而在不信的人当中福音给传开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意义。第二个，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有意想不到的意义。接下去你看14节很清楚，并且 所以这话没有讲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指的是基督徒了，弟兄姐妹了，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一章十四节的每一个字呢，都可圈可点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因着保罗坐牢而有的见证呢，他们都信心坚固，无所惧怕，放胆的传福音了。弟兄姐妹，你传福音，你的信仰有没有所惧怕的呢？当然会有，我们都是正常的人，很普通的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惧怕的例子，从创世纪开始，很多伟人的惧怕都写了下来。亚伯拉罕怕埃及王法老，结果为了妻子说了谎。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当中十个探子因为怕惧怕当地的居民，打报告说要领着全百姓回埃及，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扫罗王惧怕百姓，就不等祭司兼先知的撒母耳来到，自己献祭，结果他失去王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惧怕耶西比王后而逃到旷野。使徒当中的彼得惧怕使女否认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在耶稣复活之前，众门徒惧怕犹太人就把门都给关上了，等等等等，这都是圣经的记载，有很多惧怕的教训。而现在保罗说他受的捆锁使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反而信心坚定了，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个有历史背景的也可以想象的，因为罗马帝国是偶像崇拜，君王崇拜，是那种偶像文化浓厚的一种地方，尤其是首都罗马。因此作为基督徒要能够热心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信心要坚定也是要受考验的。而现在保罗坐牢，这个艰苦环境所产生的见证激发了信徒，激发了基督徒。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多次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圣经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亚伯兰哪，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创世纪15章。神对以撒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创世纪26章记载的。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约书亚记提了3次，1章9节8章1节10章25节，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拿俄米对他的媳妇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为你做，路德记3章的记载。大卫王的好朋友约拿单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无法害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这是撒母耳记上23章的记载。先知以利沙对仆人说，不要惧怕，后面的理由非常宝贵，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列王记下第6章的记载。先知耶利米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这是神对先知的一个应许。在大约100多年前，圣经学者R.T. 罗伯孙 Robertson 他说，没有比领袖的勇气还能够唤醒垂死的教会的了。今天的神仆啊，主的仆人们必须呼唤孤苦以生命。保罗虽然在监狱限制的环境当中，受苦的环境当中，仍然率先放胆于所仅有的机会尽忠职守，将罗马教会唤醒， 使死的教会复苏过来，这是一个可畏的侍奉。世界上有无数死去的、垂死的或沉睡的教会，传道人和牧者要用很多的心力去振奋和唤醒这样的教会。弟兄们，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有所惧怕，我们一起祷告，让保罗的见证激发我们，让圣灵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18节加力量给我们。对不信的人福音传开了，对信的人信心坚固，有勇气传福音了。那么第三方面，15节到第18节讲什么呢？我所遭遇的事，这是12节。18节他说，这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里讲什么？你慢慢读一下15节到18节，看到两种人啊。一种是用爱心传福音的人。刚才我们讲了，教会的罗马教会弟兄姐妹听见保罗坐牢，但是认真传福音，有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就更信心坚定的、无所惧怕的传福音。但是问题来了，第二种人呢，是传福音，但是动机是不纯正的。保罗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那一等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什么意思？原来有的人传福音呢，是要保罗受痛苦，带着邪恶的动机。我们回去查一下这个历史背景，一般估计呢，罗马城有50万，甚至有人说100万的居民。其中呢，犹太人呢占了多少呢？大约在意大利呢有10万，而罗马城里面可能有5万犹太人。这个是有根据可以推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另外呢，保罗传福音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也有从意大利来的，推测也是从罗马来的著名的百基拉和雅居拉夫妻啊。所以呢，在罗马城是有许多犹太人的。但是你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啊，保罗软禁在家里面的时候呢，犹太人的首领呢来听保罗讲福音，保罗引用旧约来讲耶稣基督是救主。结果呢，圣经说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所以罗马的信徒之间呢是有复杂关系的。从社会背景、信仰背景看呢，犹太人之间有不和的。犹太的信徒，或者用我们的话讲啊，犹太的基督徒之间和外邦的信徒、外邦的基督徒之间呢也有不和的。根据是参考罗马书15章，也就是罗马书是在腓立比书写信的前五年已经写好的。他们之间对保罗其实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所以呢就产生有不同的动机。比较可贵的就是知道保罗是为辨明证实福音而设立的，这是我们这里一章16节你可以看到的。顺便我提一下，设立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有不同的翻译。设立可以翻译成委派和差遣，就是保罗是为了辨明证实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一生走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坐牢对一般人来讲，一听呢，第一个层面是没有见证的，但是保罗说不是的，是格外有意义的。所以呢，我所遭遇的事就等于我的困锁，等于为 辨明福音等于神的设立或者神的裁判。这是保罗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对召命的一个理解。那么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人的当中，有人传福音的动机是爱心，有的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纯正的。现实社会是有这样的，是要针对保罗的，是要加重他的苦楚。可是这里重要了，那就是他所遭遇的事的第三方面，除了对不信的人，对信的人，第三方面对他自己。对自己，保罗说了一句话，这有何妨呢？因为不是针对别人受害，是针对他自己受害。加上无论如何基督被传开了，所以保罗接纳人们对他的攻击跟伤害。这个是这一封信里面开头交代他所遭遇的事情的，我个人觉得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这又何妨呢？新的圣经翻译是那又怎么样呢？怕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包括那些动机不纯正的基督徒传福音给他带来伤害的，保罗能够接受。不但是能够接受，他说我欢喜，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了，而且还要欢喜。这就是能够超越现实的见证，也是圣灵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喜乐呀，欢喜是圣灵的果子。保罗以这有何妨呢，活出了超然的态度，这是他对他所遭遇的事情的一个基本理解。今天透过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鼓励你回去再用祷告的心慢慢读两三次，看看你的遭遇无论是怎样顺利或不顺利，感恩或者有压力，无论怎样，对不信的人能不能够使福音被高举，对信的人能不能够使信心坚定无所惧怕，对自己能不能够在神面前有欢喜感恩的接受。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你。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广亮牧师，再会。
你当接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